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今天要靠神给我们的话，我们来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喜乐。那我问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喜乐？你问旁边的人，你是不是真正的喜乐？对眼看一下，你真正的很喜乐啊，很喜乐啊，我看蛮喜乐的。有一些又问的时候就喜乐了，不问的时候大家坐得很远啊。你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好像进来的时候担子还蛮重的，别人能不能看出我们是喜乐的一群啊？可以吗？可以啊，应该可以看出来。因为喜乐是超越环境的。使徒保罗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为主作监，他写监狱的书信四本书，写这四本书里面特别到了腓立比这一本书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到喜乐喜乐喜乐再喜乐，每一章里面都提着喜乐啊，一共有15处以上啊，在讲到喜乐。保罗是一位懂得凡事谢恩的人。我们中国人说知足就怎么样，常乐啊，我们知足嘛。有人说我不要常乐，因为乐极生悲啊。但是我们这个家真是不会生悲的啊，我们要高兴，我们要喜乐，因为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晓得保罗的祷告蒙了应允，他为此而喜乐啊，他向神献上感恩，能够这样的献祭，能够知道与主一同受苦，这是一个很大的喜乐。对保罗来说，他看见信徒的灵命又长进又喜乐，他就喜乐。我们也会这样吗？我们会不会为了别人更爱主而喜乐？还是如果别人爱主多一点就爱我们少一点，那就不要了啊？也有这样的，有很多爸爸妈妈看到儿女们爱主多一点的，在时间多花一点在教会，在神的身上，在照顾朋友同学，然后不高兴了，就说这样很可能对你的学业啊，对你将来进哪个大学有碍。有没有这样的？在你中间绝对没有，因为现在正是看学校的时候，那样要看大学的那个父母亲今天都不在，带着孩子到处去这个学校看那个学校看啊，要看。我不是说不好，但是有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我有三个孩子，我们没有去看过，没有看过。而且有一个学校非常好，是最美的校园。我老大当时进去的时候要读 computer science，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校园是很差的一个校园，学校名声也没那么好。但是呢，有一位很好的传道人，我说你要去跟他学习。你猜他肯不肯啊？你想他们都是 rebellious age， 对不对啊？他们应该是很抗拒这个父母的，他应该不肯吧？他真的愿意去，他真的去了。这后来就从一个顺服到另外一个顺服到另外一个顺服，他现在还在神学院念书，他已经在主的面前经过一些的年日，我为他常常感谢主，是很喜乐的。不要太在意啊，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什么，要看那比较长远的。好，我们在这里想到腓立比这个地方，原来它的名字叫做水泉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水泉在那个地方。后来他们发现那个旁边有金矿，于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就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他就把这个城扩大，然后就用自己的名字定了这个城的名字，所以腓力比就是腓力的城的意思。这个城里面是有很多的历史，因着它有金矿，因着它位居要道，所以啊，当时罗马征服了马其顿以后，他们把这个地方修筑了一条大道，是军事要道，让很多的商业也可以从中间经过，然后把这一个地点分成一个重镇，成为罗马的城。凡属罗马帝国的不是都是罗马城，罗马城乃是说在这个城里面生出来的，在这个城里面的人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他们虽然不是在罗马直接管辖的地方，但是这一个城是罗马的殖民地，也就是说住在城里面的都是有特殊身份的人。这里有什么意义呢？这里给我们想到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也就是一个泉源的地方，泉源带着喜乐欢乐。我们这些都是属主的人，我们是直接与主连结的，我们是神把我们放在地上做基督耶稣的使者啊，我们是神派在地上暂时寄居的客旅， 为了要彰显他，然后把我们带回永远的天家的那一批人。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讲到喜乐，为什么这么喜乐？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暂时侨居在世上，神给了我们最宝贵的就是到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以赛亚书12章3节到第4节里面曾经有这么一句，好，我们一起来念，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句。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这是对以色列的子民来说，神眷顾他们的日子，然后告诉他们说，虽然你们可能会被掳去，虽然巴比伦王他们要把你们掳去压迫，然后限制你们，可是你们要晓得，我必要拯救你们，你们可以依靠我，就不会惧怕。要晓得被掳到外邦去，成为别的国家的奴隶，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生杀大权都在别人手里面，就像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一样，好，他们可能会下狮子坑，可能会进入火窑，但是神说，我是你们的拯救，你们就不惧怕，而且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神拯救我们是拯救到底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我们要问自己，我是不是很喜乐？你是不是很喜乐？不喜乐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任何人可以想到一些不喜乐的原因？现在暂时不要跟别人分享，但是我们要把它除掉，我们把不喜乐的原因要除掉。这周我遇见一位从缅甸来的华人，他的名字也叫做斐利，这么巧也叫斐利，他姓吴斐利，他是家中的长子，也是家中最早信耶稣的人。在他身上我看见了一个真正的感恩和喜乐。他小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他现在走路需要一个拐杖，但是他没有被残疾击败。他在教会的一个活动里面认识了主耶稣，他听见福音就愿意相信，而且成为神要祝福的一位。他大学毕业成为一个工程师，在加州政府工作，在水利工程这个地方做一个评估的一个专家。靠着神给他的信心，他为主做见证，在他的家中做见证，在他的工作里做见证，无论在哪里他做见证，他脸上带着喜乐。他的母亲、他的弟弟、他的妹妹就因着他的信心和喜乐，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承受了救恩。而且那天我问他说，他告诉我他还是单身，但是他很喜乐啊。我的意思不是说因为单身就喜乐啊，但是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在主里面的欢乐与世上的欢乐是不同的，在世上的欢乐是不能永存的，在神里面的欢乐不但能够持久，而且是越发越加增的欢乐啊！这是我们在主里面今天要来一同思想的经文里面，我们要看三件事情，一个是主里面的喜乐，倍增的喜乐，大喜的信息。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愿圣灵再次带领我们，恩待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喜乐都可以加倍。谢谢主，让我们活在世上，人看见我们的喜乐，他们就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愿神祝福今天的时间，让主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能力与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主里面的喜乐。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喜乐是一个身心灵诸方面的喜乐，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什么叫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就是主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啊！我们进到他的丰富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念箴言书17章22节，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些良药好不好？好不好？他喜乐心，要不要钱去买？不要。我们很多人说 啊，不花钱的一定不是好的东西啊。但是这个是好的。那也有人更聪明，就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化，那我们就多多的送给别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啊。我们也可以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告诉别人。上周有机会跟几位姐妹一起去探访啊，一些在疾病中的人，在痛苦中的人。当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他们就讲出他们心内的无助跟惧怕，这是必然的。然而我们说这一切跟喜乐是彼此相冲突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喜乐的心，就可以除去惧怕，除去啊我们的忧伤，除去我们的痛苦。好，我们跟他们啊讲到，只有耶稣基督啊，他来到这个世上啊，他要把一个全备的恩典传给我们，那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做的三件重大的事：传道、治病、赶鬼。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曾经告诉门徒说，你们信我的人要做更大的事。很多人想说，那不可能啊，耶稣所做的事谁能够做更大的事？耶稣基督的意思乃是指着他在这有限的时日，就三年半的传道，在他局限于他自己的身体里面，他做的事情只有这么多。但是他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我们每一位做肢体的合在一起所做的一些事情，远远超过耶稣基督肉身在地上所做的。因此今天他的身体就是教会，仍然要做传道、治病、赶鬼的事情啊。今天很多人一提到传道，就是想到讲这个圣经啊，我们都懂，我们都不要再听了啊，你讲一些别的东西啊，我们就会突然就醒过来。你一讲圣经，传道的不必了，我们都听过很多。有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发你们到别的地方去传道给别的人听听吧，啊，不要再传给我们听了，我们都听过了，我们要听的要接受的也就接受了，不要听的也就不要接受了，你去帮助帮助别人吧。所以我们也有短宣队要出去，但是不是这个原因出去了，我们等一下讲。我们出去是因着主差遣我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要把喜乐带到他们的中间。那赶鬼，赶鬼，有人说今天没有什么鬼啊，要赶什么鬼啊？今天是撒旦在这个今世，在我们看不见的灵界，它是非常真实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好多的事情我们自己还不晓得，我们心内所想的，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灵界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的面前是完全赤露敞开的，在撒旦的控告跟攻击之下也是一样。我们不爱主，人不见得知道，你自己也不见得知道，因为有一些的罪是隐而未现的罪。但是神让我们晓得，他要让我们胜过仇敌，胜过撒旦，胜过一切的控告，甚至胜过我们良心的控告，他就要赶出灵界的恶魔啊，也就是撒旦魔鬼。所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医病的事情啊，大家更是觉得现在医药发达，我们靠医生就好。我请问你，当医生跟你说你这个疾病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还去投靠谁呢？你说反正每一个人都要走的吧，可能我也会向别人很勇敢的说没问题，我就很喜乐了。真的到那个时候，你才会知道我们是不是真心的投靠神啊，投靠神的能力。神今天要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是我们用有限的头脑跟我们过去的经历所能够整个的把它总括起来，然后说我知道神要怎么做。因为圣经上面讲了，我的意念超过你们，我道路非同你们。所以神要做的神迹跟奇事今天仍然在做，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归荣耀给神，我们不在意神的工作，我们只靠自己。所以因此我们活在一个非常贫穷可怜的光景，我们需要突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要让我们满得恩惠跟喜乐啊，这个恩惠跟喜乐有一些时候是需要来经历神的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会啊那么样的啊喜乐。我们看喜乐，喜乐 啊，第二个是满有盼望的喜乐。你可以盼望有这样的喜乐吗？我可以盼望有这样的喜乐。我请问一下，一个没有看见未来美景的人会不会快乐？可能不会哦。一个看见未来的美景的人一定会快乐。跟你们讲个故事，也就是上周发生的。两天前我一个在念研究所的那个同学，他跟我发了一个电邮，然后告诉我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他说我的儿子 Albert 要结婚了，你能不能来我看看这个时间？有可能不能去，但是我非常为他开心，为他感谢主。还有这个同学廖专，那时候我们一起啊在念书，我们同班，他很快他就信主了。那时候我还拖了一下，在他后面啊。有一次他在那边分圣餐，我就记得很清楚，他就把圣餐分过去。那时候我还没有受洗，然后他到我面前，然后他跟我说：“你不可以拿。”他跟我讲，我心里面想，我说：“你怎么知道你可以拿？”但是啊，我就看见他从那一天开始紧紧跟随主，真是非常喜乐。他这个儿子也是步他父亲的后尘，也很爱主。他是一个眼科医师，我第一次见到他，我看见他不但爱主喜乐，而且是一个非常规矩的年轻人，看得我也很喜欢他，我想很多人很喜欢他。他曾经速度到非洲自费去传道好几年，所以你说他可能不大年轻吧，能够去几年啊？弟兄姐妹，在我眼里啊，三十几岁四十几岁都是很年轻的，阿们。他不阿们，好，那我说五六十岁的都很年轻，阿们。啊，我们七八十岁在神的面前还是很年轻的，阿们。无论你是多少岁数，跟这个亘古常在的主比起来，你都是年轻的，阿们。阿们。我们真是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永远不老，我们真的是百岁，在圣经上记载的千禧年而死的人还算是夭折，还算是不到期而死。神给我们的年日真是非常的美好。所以我就讲了，这个孩子他有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就发生了。刚才不是说他要结婚了吗？原来他到非洲去，他去一个很好的地方啊，他去的地方恐怕你不会让你的孩子去了。去那地方，他是眼科医师，他是一个帮助很多的人，所以去过以后，他回来以后，他说他又要去，他父母亲还是让他去。他父亲是化学博士，他母亲啊也是在医学界做事，但是让他去。这是他的妻子，是三一神学院念博士的一位姐妹，感谢主啊，他们都会讲中文，他们都愿意服侍讲中文、英文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很爱主。第一次碰到 Albert 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有个女朋友啊？他说没有。那我说你要什么样的女孩？他说我现在还不知道。那我说那你就耐心等候啊。他就真的耐心等待，但是他有盼望啊，这就是蛮有盼望的喜乐。终于等到了，蛮有盼望。好，我们看他所得到的妻子就是我们智慧妇人。好，我们看一下箴言书31章25节啊，这很多啊，我们就看一下啊。一起来念，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你读这一段说，衣服是什么？是他的衣服，衣服那么重要？衣服在圣经中间啊，乃是指着圣徒所行的义。我们穿着洁白的衣裳，衣服。如果有人没有衣服的话，将来就圣经上面讲了，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你的羞耻啊，这是很危险的。像有一天大家都穿得很好去一个宴席，然后你发现你自己衣衫褴褛啊，然后赤身露体不大好。我不要我们多描述，你们大家可以知道，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能力跟威仪是何等的美好。有一天我们也许紧紧的得救到主的面前，说得救是得救了，我终于也算进了门了，但是神要给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不要紧紧的得救，不要想到一点点的情形就满足了，他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喜笑。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对未来是非常灰色的，没有什么盼望，觉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我们所做的都是一样，每天去工作是一样，每天碰到的烦恼是一样啊，每天碰到的挫折是一样，每天碰到的人也都是一样，每天到教会里面来也是一样啊，每天看教会欢迎我们的也是一样，每天中午吃的饭也是一样， 每一天听的道也是一样，而牧师的祷告也是一样。至少最后一项我有货了，是吧？我们每一天要新鲜活泼在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天都要很高兴，要喜乐。你喜乐吗？我们可以喜乐。我们看一下，满有盼望还要满心相信。诶，这个盼望是给了，但是你相信吗？你相不相信？我们一起来念这希伯来书11章第17节，有一位信心之父，他相信。你能够相信吗？我能相信吗？我们一起来念啊。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很多人对这一段已经念过40遍80遍120遍的都有，所以想说这些圣经我早就知道了，可是每一天的玛拿是新的，每一天神给你的话也是新的。这里面新的话，我看到那欢喜领受应许的，我发现亚伯拉罕非常欢喜领受一个应许，是在什么时候啊？是在献他自己独生爱子的时候。你能够相信吗？他好不容易等到99岁遇见神，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你会有一个儿子，不是从子女下下生的，也不是从任何其他地方仆人把他收过来的，以利以谢，这一个儿子是你的妻子撒拉生的，而且在我的眼中，在你的眼中是独生的爱子，是你继承产业的对象，而这一位所有一切的祝福都在他的身上的，这一位我要赐给你。所以到了100岁他真的得到了，很高兴。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神跟他有一个要求了，这个要求就是说要把独生的儿子献上，如果是你是我会怎么样？亚伯拉罕有喜乐的献上，至少有两个理由他喜乐。第一个理由，他已经失去过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以斯玛利。当他两个儿子在一起，大的欺负小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有意思的，要不然的话亚伯拉罕把这个以斯玛利在以撒没有生以前当成唯一的儿子，教他跟他花时间都很好，都在一起。然后神借着他的妻子撒来说，把这个埃及子女下下生的这个孩子赶出去。他是能够做这件事吗？他不肯，就像我们今天也不肯。我们今天世上好多的事情对我们没有益处的，神说这些是粪土，这是世上的事情，我们今天听见神说要把它除掉，我们就不肯。你如果肯的话，你就比我高明多了，为什么呢？你的车房就不会像我堆那么多东西了，车房里面堆那么多东西啊，就是舍不得弄掉。有些我给自己的借口是，我已经十多年没看了，我还最好看过一次以后我再处理掉。十多年没看也没死，现在也不用了。有人说那很珍贵啊，在世上没有什么是长存的，弟兄姐妹，只有主的道是长存的。阿们。彼得就讲了，人的美容啊，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人的美容也就灭没了。连自己的美容，连我们年轻的岁月都会过去，何况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今天看得太重了，所以不能好好的跟随主啊。这是第一个，亚伯拉罕过了这一关，他听了撒来的话，他听了他的妻子的话，说去，他就把他们真的打发出去了。因为神告诉他说，这是我的意思，你妻子所说的话你要听。我们今天弟兄有一些说，证了一下说，我太太讲的话我要听吗？圣经上亚伯拉罕，神跟他说，你妻子告诉你的话你要听，都没有反应啊。有没有反应？有的人说我早就是听的，要不然没有日子可过了，都听所以没有反应，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在新约里面说，他称亚伯拉罕为主有的人就这样子说了，如果我的妻子也把我当成主的话，哇，他讲什么我都听。但是也不是如此，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是听神的，神告诉他这件事情，所以献过第一个了，第二个已经没有那么艰难了。所以等到第二个神说要舍去的时候，他真的去做。为什么？因为神有一个应许，他满心相信神的应许，这个应许一定会完成的。以撒当时结婚没有？我请问你，没有结婚，要被亚伯拉罕献上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对不对？利百加还没出现，有没有？你的儿子的儿媳妇还没有出现，利百加还没有出现， 我不是讲你，我是讲我，我天天在想这个事情。我两个儿子，我说你买家都没有出现，这样很急啊。你们说我还早，你姐目前你在讲这个，很快就我也经过你们这个年日睡的，后来真的就开始祷告了，利百家怎么还没有出现啊？那我们又没有老仆人，也没办法了，以后那只有自己去啊，亲自出马这样去祈祷。后来我儿子说你最好不要去，人家本来还有一个好的形象，你一去你就看这样会变成像你这样也不行了啊。感谢主，我们知道他不但没有妻子，他连儿子或者是那个影子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亚伯拉罕很放心，因为神说从以撒生的他要成为你的后裔，堕入天上的新海边的沙。亚伯拉罕就相信神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神。这个很熟悉的故事，我请问你说，你相信你失去的东西神还会给你吗？给得更好。我们有一首诗歌，失去你所取去的东西啊，你用自己来代替，而神的自己就是最美好，这就是主里的欢乐。主答应亚伯拉罕的事，亚伯拉罕说我愿意做，于是神的旨意就成就了，在那个山上神有预备，这就是耶和华以勒，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非常安稳的坐在家里面，我们倚靠仰望神，说在神的圣山上凡事都有预备。有的人说没有预备啊，那我说你圣经念错了，因为你没有坐在神的圣山上啊，这个在神的圣山上有预备，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基督里，他就让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我们不会缺乏的。但是你必须，我必须要在基督里，否则的话有一天撒旦会把你的喜乐抽掉，会把你的整个认为重要的突然一下完全失去，啊，你就非常的痛苦。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满心相信神的应许。亚伯拉罕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他的儿子以撒从死里复活了，这预表的耶稣基督是当父神失去儿子三天以后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亚伯拉罕走在旷野的那三天，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对我有很深的一个印象，那三天他心里面仿佛失去他的儿子，这圣经的话不是我的话，仿佛失去他的儿子。今天我们就是不愿意有这个仿佛，神啊，什么事情必须在我掌握里面，我绝对不让，绝对不给，凡是对我没有益处我头脑过不去的我绝对不做。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第一个举手。我们都是这样，我们过不了这一关，我们的这个头脑越大的人啊，越难说主啊，你既然这样说是有益处的，我就这样的遵行，然后我要看你的作为。这就是啊，我心里面也为我们中间在四月份我们有一个受洗的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预备好，你邀请你的家人，邀请你那些朋友，邀请那已经觉知的，邀请已经听到很久的人，你过来听一下为什么要受洗。下午一点半我就会在那里，上个礼拜我讲了半天结果来的不多，后来我跟他们说，我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来，他们说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来，然后我问孙师母说他们为什么没有来，我说有很多人嘛，根本没有看重神的祝福啊，不晓得这是有一个大的祝福只是追随着他们。他说你一直讲到说没讲嘛，你没讲是为什么会有大祝福。亚伯拉罕的祝福是大的，大到什么程度，他说世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而且你的后裔就是从以撒生下来雅各，然后十二支派，然后从犹大支派里面要出的弥赛亚，将来世上所有的万国就是所有的人都要称亚伯拉罕为有福，而且是因着他的信心，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献上，他欢喜领受所应许的。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今天也要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而行，要不然我们怎么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呢？有没有亚伯拉罕给你的信心？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些调整，你的服事，你的传承里面做一些调整。我们教会讲了半天，其实照人来说，我把东西真的算一下哈，我现在应该早就要离开这个教会了，因为我请大家来祷告还不来啊，请大家一个月来一次再参着讲韩国教会五点半就有人去祷告，我们这七点钟来大家也来，来了一些我不能说都没来。后来我想说这个很可能是大家根本就不相信祷告，那不相信祷告我们在这干什么？ 啊，有人说不知道，你答应过了，不要乱讲一些负面的话。我现在讲的都已经反正面了，你知道我没信主以前，我想的全是负面的。我说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所有倒霉事都临到我，没有一件没有临到我。你相信吗？有的人点一下头，因为他也是这样。那好的事情都理所当然的嘛，坏的事情呢，那就是我倒霉才会临到我，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的人，神要把这样的一个人把他翻转过来，这不容易啊。于是啊，神就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用旁边的人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二项。我们自己不能够胜过的时候，有一个倍增的喜乐。保罗就说这个倍增的喜乐是怎么样呢？是有一些的人在我们的旁边会影响我们。弟兄姐妹，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会受你的影响。你必须要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人，否则的话你带出来的儿女都是非常负面的。你没有听错，你看着儿女做了一些事情，你恨铁不成钢，你气得不得了，你去跟他讲一些事情，你不要太气，你去神那边祷告的时候，神说哎，你在我的面前呢，比你这个儿子在你面前还差多了。没听错，差多了。天父急啊，他用一些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我们先看一个失而复得的喜乐啊。耶稣基督他的门徒听见他要走了，要死了，要上十字架了，非常的忧愁。但耶稣基督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将来有一个很大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比以前的还大，你相信吗？而且这个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去。约翰福音16:22，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们看见了，知道了，耶稣在他面前拿了鱼吃了以后，他们喜得不敢信，他们非常的喜乐，他们真的很太喜乐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失去了又得回来啊！今天我们好多人不喜乐，因为你没失去过，有没有反应？也没反应，他们就都失去一些以后再得回来啊，一个东西找不到，找就失去短缺呢。我们到欧洲去，一个同工，就他唯一一个陪我去，他那天晚上找啊找啊找，他的护照找不到，马上就要坐飞机了，就一找，很紧张很紧张，到最后啊几秒钟找到了，他说我真的喜乐，他说他那个喜乐啊就来了。那我请问你，他如果护照都放得很好，没有这个找的这个过程，也没有以为他掉了，那他会不会这么喜乐？肯定不会嘛。这就是我们人生真正的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宝贝，在我们心里面是最宝贝的，你必须有失去过他的经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以前都没有主的，当有主以后，你真的跟主说，主啊，什么都可以，你不要离开我。就像大卫他所说的，他犯罪得罪神以后，他说，主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而今天我们是蒙福的，我们不要失去我们蒙福的地位，你我都要为此而警醒。这里跟今天经文有什么关系呢？今天的经文保罗说，因我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是你们的欢乐越发加增，不是你们的愁苦越发加增。你知道保罗是很凶的，保罗到哪里去，那些人做的不对的时候，连彼得他都敢斥责，但是保罗很有信心，他说我将来要到你们那里去，你们看见我，你们就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欢乐。喜乐跟欢乐还不一样，欢乐是人家都可以看出来，喜乐有时暗自欣喜，人家不知道啊。但是这欢乐的时候，这种为什么这么大的喜乐、欢乐、欢喜、快乐？我感谢主，我们一生中间有许多要欢乐的地方。保罗他相信，他与这些信徒中间啊，是因着他的缘故，这些人怎么样的欢乐？也因着这些人的缘故，他这样欢乐，你懂吗？我懂吗？也就是说，我们中间的欢乐，不是说你自己必须亲身经历才可以有的，就是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弟兄姐妹的喜乐，就是你的喜乐。阿们，阿们，我们就不会孤单。不然我们这里说这么多人在这里，我真的不晓得有谁关心我，知道我的痛苦，真的不知道。而有些人说，我是非常孤单的，我走在孤单来到这个世上，好像在沙漠中默默的在行走，在黑暗里，在那里摸索，我找不到真正关心我的人。这样的人很多啊， 有很多人因为这样长年累月下来，对主的那个喜乐仰望也减少了，这是很可惜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失而复得的喜乐。保罗失去了自由，他失去了机会去见腓立比的，但是他在监狱里面告诉他们，我将要再见你们啊，你们的喜乐啊就会越发加增啊。为什么呢？保罗到了哪里，他带来就是属天的一个祝福啊。你跟一些人在一起，你会越来越像主，越来越喜乐。希望我们都做这样的人好吗？啊，人家看到你会更加的喜乐。或者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看看我们谈的都是什么东西，是能够让人家喜乐的，还是让人家更加的沮丧的。啊，有一些人还生怕别人不知道日子很难过了，找了很多的坏消息告诉他，这个也可能发生，那个也可能发生，那跟他在一起玩了以后，走了以后脚都软掉了。有些时候我们的公司不行了，又这个又那个，我们现在行业又不行了，都在那边讲讲了，自己吓自己吓。他的意思可能像先把你给吓死掉所以他的工作可以保得久一点嘛，如果他是你的同事我们不要担心啊。他说你有工作是神的恩典了，没工作的时候是神的怜悯，是哪一天有一个人告诉我的我们希望被怜悯被恩待啊。你不做工作谁也要养活你了，那你没有什么不对了。我们调养身心灵啊，都健壮啊，我们感谢主啊，不要太在意我们失去了什么。而且有些人能够在软弱中啊你真正会体恤别人，真正会在生命中间增长。这在神面前就是自卑的必升为高，至高的必降为卑啊，这是神的原则。我们自以为自己很行的就要小心啊，要会免得跌倒。神要我们真的彼此扶持，这一个就是失而复得喜乐。第二个喜乐啊，是倍增的，这个喜乐是主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你知道主的喜乐有多大，整个的宇宙都在颂扬，都在欢欣，都在等候等候啊，好像踮着脚啊，那个字啊，踮着脚在等候，整个的万物都等候啊，耶稣基督的带领啊。所以我每次有一些的歌，主啊，你今日来如何啊？有一些的歌是在我们天上的时候，千万天使雷鸣啊，我们还有一些的歌啊，点名的时候，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振奋的歌。可是我们今天对这些没有什么大的兴趣啊？为什么呢？又不晓得神的这个喜乐是存在我们心里面。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5章9到11节，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也有神给我们的喜乐。好，我们一起来念啊，如果看得见我们一起来念。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说，有些事我已经告诉你，好叫你们藏在我的爱里。而且这一个爱是什么呢？这个爱是耶稣他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怎么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诫命。神就把这个诫命给我们了以后，我们这个人在世上你不能说你没有爱，你没有经历爱，因为主已经给了这么多人有一个命令，就是要来爱你。我们到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些时候听见一些风言风语，一些背后讲的闲话，或者一些批评啊、论断的话，然后这些话都是非常造就教会的。不，这些话不造就教会的啊！为什么大家特别一听见这些话，马上一大堆人围过来听啊？听见一些正面的话，大家听到好像当耳边风一样。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体本来就是如此。我们本来的本体啊，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将我的喜乐啊放在你们心里面。这个喜乐是什么喜乐呢？存在你们心里的是什么喜乐呢？这个喜乐是可以满足的喜乐。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现在想到让你真正满足的？诶，主就在其中。有什么喜乐是让你一时欢乐后来失去的时候更加的痛苦的？那个绝对不是主要给你的最后最好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弄清楚神给你的是哪一方面的喜乐。我有机会去看一下我的父母亲，我每一天都一定打电话现在啊去问候他们， 哦，为我过去没有这样去打电话也现场感谢。你说你听错了吧，你就讲错了，糊涂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健康情形都很好，我每次打电话给他们，他们还没时间跟我讲话。哎，有没有这样的事啊？他没有时间。现在有了，我父亲现在他不能够常常出去，他都在家里面接电话。以前一打的时候，他说又出去了，又出去了。九十几岁他就出去啊，出去啊。啊，他偷偷的跟我讲，他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啊，所以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哎，他很喜欢他这个出去啊，他在活动啊。那现在暂时他活动稍微不大方便一点啊，不过我也去看了他啊，然后跟他讲为他祷告，他还有喜乐。哎，当时啊我就看见神的生命是蛮有能力的。我父亲曾经想要自杀，因为他工作多年后有一个投资啊，他退下来工作不是很顺利的时候他退下来，他把他的所有的这些退休金所有东西全部的投到跟他合伙的地方，后来全部被骗光了，而他是一文不名来到美国的。你们有没有看过真正够资格拿 SSI 的人啊？我看过啊，他是真正够资格的，他不是骗的，他不真的什么弄光了。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啊，他65岁在很艰难的时候健康也失去的时候他信主了啊，信主到现在他很喜乐，他非常喜乐，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不喜乐。哇，我这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的劲大得很，跟我讲是哪一位啊？我说是我。他说是你啊，因为我打的比较多一点了，所以他不稀罕他不稀罕，他还有其他的人打电话，我相信他的朋友很多，所以我也很放心。如果我打电话跟他说是我，他说很久没有人来关心我了，谢谢你打电话，那我就很担心了，对不对？大家看，所以事情要从正面来看啊，不要都以自己为中心啊。我看着他就是很喜乐，他那个喜乐就是主的喜乐就存在他里面。他后来年长了，他医院里面他去看一下他的老朋友，他那个男的那些老朋友差不多都已经先见主了，所以他也很喜乐，他说他们都到主那边去为我美言几句，而且他也带了几个人床前来信主了。其实他不是一个非常追求什么信徒吧，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喜乐的心，是他以前没有的。以前要自杀的时候哪会喜乐，哎呀，我信了主以后我跟他写了10年要他信主，他都不干啊，应付。所以你们中间也有很多人应付我，我也晓得，也没有关系，我为你祷告啊。不要到自杀的时候，就是吧？啊，我们早早回头。其实啊，不管哪一个没信主啊，都是自杀，慢性自杀，是真的啊，把你自己的机会全部啊都让它过去了。不要慢性自杀，要夺回喜乐啊，没有人能够夺去啊，主给的就是永存的福分。好，我们看一下最后大喜的信息。既然我们这个人有倍增的喜乐是从彼此而来的，我们需要知道这真正的这个源头，这个喜乐是从哪里而来的呢？是从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带来的。这就是圣诞节的时候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一段因为大家很熟悉了，所以我就越过去。主降生在你我的心里，就是你信主的那一个时刻，你把他接到你的心里面，其实是让他住在马槽里，其实没有把生命的主权都给他，没有把最好的都给他，你没有我也没有，我们都没有，但是主却说客店没有地方我愿意进来，这是我们的喜乐。因为他接受我们，就照我的本相照你的本相接受的，不是说你够好的他接受你。很多人以为说我很追求所以神拣选我，这是完全错误的。神在基督里拣选所有的人，要他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来，就可以白白的得生命。这是神的拣选。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你无法得到永远的生命。好，我们看第二个，因生命的成长而喜乐。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成长的生命。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成长的。你说那是啊？这等一下我下来的时候跟你谈谈。我觉得我的生命没有成长，还倒退啊。你如果会这样觉得的话已经蛮不错了。有些人他连这点都没有看见啊，所以比较起来还不错。其实我常常问自己说，今日主如果出现的时候会跟我说什么。比如说你过去20多年前的时候啊，你祷告很迫切，也都什么都不怕。你现在啊什么事情也不敢讲，讲了又怕得罪人，所以你就不讲了。这是真实的。牧师到一个地方不能乱讲话， 所以差不多的话都不讲，就无声胜有声，通通不讲。为什么呢？一个弟兄就跟我打电话，也是昨天晚上，我说我今天还在要祷告，他不管，他的事情重要，他就跟我讲。那我说你为什么不找你的牧师去啊？我说我没有牧养过你啊。他说我的牧师他乱讲话，所以我没有办法从他那边得到安慰啊。所以我找了半天，他只有你愿意听三十分钟，我说听三十分钟可以啊，你讲嘛呀。不过你得饶恕我啊，我一面打我一面做 PowerPoint。所以人家说你 PowerPoint 上面果然有几个错，都那我要怪他，要不果然有几个错，只好做 PowerPoint。 啊，感谢主，神让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讲话，怎么样的安慰人。因为他那天到一个团契去，我们那个弟兄已经多年，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是真的是从来没有结过婚的，可是牧师一来以后，到我们团契又不给我们鼓励，然后就说，哎呀。你们这些没有结过婚的，你们的所受的试探引诱很大。后面有人解释为什么试探引诱很大，然后他就很生气啊。然后什么？因为旁边还有几个也是没结过婚的，然后就想他的意思就是说，结过婚就没有试探引诱吗？你说，然后他就气了几天，然后跟我讲，我都没人跟我讲这些话。他说，他说牧师，你可能不会乱讲话。不要讲哪一个人试探引诱很大，我们都是被引诱被试探，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很平安稳妥，说危险就会来的，所以我们要谨慎。这就是生命的成长，这就是 sanctification， 这就是成圣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每一天要对付我们自己，要洗净自己的原因。有的人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那也感谢主了，有些人欢欢乐乐的，到时候就见到主就好了。反正牧师每次祝福都有欢欢喜喜、无瑕无疵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反正是站在神的面前，到那日都欢欢喜喜。是真的，在新耶路撒冷没有一个人是不是欢欢喜喜的。但是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千禧年，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千禧年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欢喜的。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欢喜，主来的时候，基督台前都欢喜，好不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因神的美意。而欢喜，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不但他的出生是带来这么大喜乐，不但他的成长，我们的成长是一样的喜乐，而且我们可以遵循他的旨意。神给我们的一个意思啊，乃是要耶稣基督透过我们完成他要做的事。请大家再注意听一次，神可以用天使，可以用驴子向巴兰说话，用各样的事情来用天上的日头不落下去。来彰显他的全能，但是他选择用我们来成就一件大事，让执政掌权的都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是借着教会，是借着我们，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神的旨意他要完成的时候，是让我们有份于他的事工，有份于他的性情跟生命，并有份于他的喜乐跟产业，甚至到最后的时候有份于他的荣耀。很多人不敢讲啊，说荣耀就唯有神了。神说他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里面，他要让我们经过了诸般的患难以后，让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他让我们真的与他的荣耀跟美德有份，与他的生命跟性情有份。好，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欢喜。第四个，基督的复活里，我们今天复活节到了，我们都没有讲太多的复活，其实这所有都是在复活里面。复活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尤其复活了以后，有些人问很多的问题，那有一些的人坐飞机失事了以后，那复活那身体怎么办？说这个你不用太担心啊，我以前学化工的时候有那个质量不灭 material balance 啊，你们有学过了啊，听你就学过了，你会问他啊，你就知道了，你进去多少啊，出来多少，中间的区别啊，就是累积下来那个东西，那就这就是数学很简单的减法。我们不用担心会不会灭这些原子，你没有办法摧毁它的啊，它是物质界的。但是有一天神将这些全部变化，有形质的被火全部烧灭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有意义居在其中。也就是说有一天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啊，那一个复活的身体，就像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那个身体一样，我们跟他面对面，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会 进入到主那一个荣耀的复活的里面，在那时候那里的喜乐是无尽的喜乐。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若复活我们就有复活的盼望，这叫做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做出熟的果子？就是树上结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果子，你吃了以后你说真好，以后再结出来同一棵树上同一个枝子上面结出来的一样好，这就是我们。所以当你看见第一个，你就知道以后都是如此，因为主他让我们连于他，这是我们的喜乐。好，很快的把下面三个讲完。因耶稣基督升天我们就喜乐，他今天在哪里？今天我们的主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为你为我在祷告。他升天的时候他们见到他就拜他，然后大大的喜乐，然后去看着他升到天上，升到高天，直到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看见他升天。然后主又告诉我们说，他赐给我们的喜乐是满足的喜乐，而不是一部分的喜乐而已，在别的地方还可能找到。所以有的人问说，是不是不信耶稣也可以找到这个喜乐？我说不可以找到这个喜乐，你可以找到一些喜乐，有一些长一点，有一些短一点，但是全部到时候会破灭，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你啊将来不下入与神隔绝的啊那一个地狱里去，没有人能够保证你。任何宗教不能做这件事情，他们唯一能够说的就是让你现在心安一点。有一个人跟我说轮回的事，我说轮回没有什么好讲的，他说轮回比较合理，我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合理，一点都不合理。他说轮回怎么不合理啊？说我是原先神就一个人，那个人轮回去只有他一个人了嘛，这么多人怎么轮法嘛？我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从一个人亚当而生出来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尊贵的地方，而且这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不是到了天上我们就说哦，我们全部都天人合一了，我们就是水流到大海里面去归一了啊，不是这个样子。神让我们被造，我们有他尊贵独特的地方，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不可以少的。今天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个，就满足的喜乐。有很多人真的轻看自己，这么多的圣经的经文里面所讲到的这些，我们以后慢慢的会跟大家来说，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大卫才会在诗篇十六篇里面讲到这样的一个喜乐，八节到十一节里面他讲，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今天神把这样的福乐在神有能力的右手中已经为你掌握，没有人能夺去，这是何等大的喜乐。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救我的神欢心。最后我们讲到这一个是超越任何环境都可以让我们欢心的，以色列人被掳去，以色列人将要失去所有一切，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圣殿，他们失去了自由，他们失去了盼望，那是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啊也不效力，田里不出粮食，而且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但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后面那一句更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好，我们今天这歌教育领导用丝弦的乐器我们来唱，我今天不是要来唱这首歌把你们吓到，但是这一首歌真正的讲出我们今天是稳行在高处，你与主我与主是同行，愿主今天把他的同在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让我们的欢乐越发加增，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倍增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彼此在一起的联系，我们有耶稣基督他自己完全的喜乐，他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我们的喜乐是永远不能被夺去的，这就是 我们一同要在主的面前献上感谢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你今天将你的话语再一次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喜乐可以完全。主啊，你祝福我们在难处中在挣扎里的一些朋友们，主啊，你今天带他们愿意在主你自己的恩典中使得他们得到最美好的福分，因为你为此而来到世上，也是基督寻找亡羊，不是像我们这样，我们不关心人的灵魂，也不主啊把他们灵魂的归宿放在我们生命的重点中，但是主你却不是如此，你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愿主再一次让我们尝到那些灵魂归向你的时候的喜乐，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